大家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就先要讲一下这个一些经文的背景里面，因为今天主要的内容是在那个比喻，短短的两节经文的比喻啊。耶稣说有一个债主，他有两个人都欠了债，一个欠了50两，一个欠了5两，但是他们都无力偿还，这个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但是整个的背景就很长，从36节到50节里面啊，我们看见第一看见西门请耶稣吃饭啊。首先在西门的家里面，这个西门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他是有地位、有身份、有学识的，有权威的，对律法的解释权就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面。而在传统里面，我们看这些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如同水火不容的状态。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法利赛人很了不得，他请耶稣吃饭。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3章也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啊，是这个尼哥底母啊，请去见耶稣，他晚上去见耶稣啊，他为了避免某些的误解或者是给自己带来不便，他就暗暗的去见耶稣。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他似乎比尼哥底母更加的大胆，他胆子更大，去请在大白天的时候请耶稣来吃饭。那这种的举动可以说是一种超出常理的举动。对于这个充满了知识和权威的人，我想知识，对圣经旧约的知识和犹太人习俗的理解已经不再禁锢他，不能禁锢他对真理的追求。那我们知道说有些人很有学问，很有知识，但是他们就固守着自己的知识，就是认为我是一个做科学的人，怎么可以去相信耶稣呢？我是一个做科学的人，甚至可能是非常有名，他说圣经是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胡说八道，这是小孩子的童话小说而已。他们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知识里面，他们断绝了自己追求真理的道路。但是这位法利赛人呢，他没有让自己的知识权威成为禁锢自己追求真理的那个东西，而是成为他认识真理、追求真理的一块台阶。好，这是首先要讲到的。第二个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讲到了一个女人。这个西门的家里面，我想一定是相比之下非常体面的一个状态。那一天他请耶稣吃饭，那是违反常规的。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来了很多其他的达官贵人，也许就是看看西门到底怎样招待耶稣，看看这件事情怎么发展，他们来了。但是不邀自请的来了这位女人。这位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在吃饭，当时犹太人吃饭这一个桌子在一边，客人都是斜躺的，就像我们说有时候在沙滩上看见那个沙滩椅哈，他们是斜躺在那里，当然没有那么好的椅子了，那脚啊什么都是露在外面。嘿，这个女人来呢，在耶稣的脚边，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来擦个耶稣的脚。你想，我想只有这个姐妹们才会理解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这个头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是你们做姑娘的象征啊，总是保养顾惜，怎么弄得漂亮，怎么怕弄脏了，什么要什么发型了，这是你们最尊贵的、最珍惜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女人，她用自己的头发解开了，放下来长长的头发，她去擦耶稣的脚。我想世界上很少看见这样的情形。不仅如此，她用自己的香膏 一瓶准备好的尊贵的香膏打破了，去涂在耶稣的脚上。不仅如此，他要用自己的嘴去亲他的脚。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如果她是一个正经的女人，一个体面的女人，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心里有什么疙瘩。但毕竟是说，这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是个罪人。那有些解经学家就说，这可能就是一个妓女这样的。然后耶稣好像很享受，好像一点都不拒绝，一点也不回避这个女人在他的脚边的行动行为啊。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很多达官贵人，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家钱是车水马龙啊。当他一旦遭到什么不幸失事的时候，那是那个成语叫什么，门庭如雀，没有人再来了。不仅如此，人家都避之而不及，好像要遇见你的时候像碰见瘟疫一般的，他逃避着。对这样一个女人，对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被大家所批评排斥鄙视的这样一个女人，竟然在耶稣的面前，耶稣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任何叫她离开回避拒绝的意思。很多人西门就在想啊，这个人要是先知，他一定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他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一定会拒绝他在他的身上做任何的事情，他肯定要撇清任何的关系。西门真这么想，好像是说这样一个女人在耶稣的身边会沾染了耶稣的荣耀名声。可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要想到说，耶稣不嫌弃世界上任何的人，因为他来就是要拯救罪人。罪人因为亲近耶稣而得圣洁和荣耀。上帝的荣耀圣洁绝不会被一个罪人所玷污，神的名可以被不信的人，可以被信的人所blasphemy 这个因为人很受到亵渎或者毁谤，这是可能的。但是上帝那永恒的荣耀，完全的荣耀，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去接近他、敬拜他、来到他的圣殿而受亏损，不会。而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人来到这位圣洁的荣耀的救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卸下这些，他把他的荣耀、他的圣洁放在我们身上。耶稣不拒绝世界上任何的人，他接纳世界上任何愿意悔改的罪人，无论过去是什么。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西门是在思想，暗地里想着说啊，耶稣要是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的话，大概就不让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想到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说，西门，我有话对你说。西门好，圣经上看起来他的回答很镇静，主啊请说。可是他那一刻，我想他的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耶稣说，西门啊，我对你有话说。耶稣看透了西门心里的思想意念。好，这是那个背景里面的一个情形。我们所有的人 世界上任何人，就是心底里面最隐秘处的意念，上帝都知道。不仅知道，在末日要审问的时候，上帝也会要审问我们这些意念、言语和行为。所以圣经 告诉我们说啊，犯罪的人啊，你们要接近你们的心。如何接近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只有靠耶稣。神不仅是知道我们心里不好的意念，神也知道我们心里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他说耶和华我的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那英文的翻译说 Even 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就是在话语我说出来以前，神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我的意念，我的需要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世上会经历难处，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以为要糖，我们向神求啊，主啊，你给我这颗糖啊，我太想吃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玩具。但是主有他自己的心，他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哪怕是在苦难当中，在灾难里面，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把最好的要给我们。所以在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我们开口祷告以前，神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只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并且他已经预备好把最好的给我们。第四点要想说的是，这个背景里面啊，耶稣把这个西门和这个女人做个比较。其实这是两个不可能比较的人啊，是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比性。一个是在社会的顶层，一个是在社会的最下层，一个是认为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一个义人。这上帝的律法点点滴滴，他们不仅遵守，严格的遵守，而且有解释权。一个呢是犯罪的人，他们两者之间不存在这个可比性。就是西门自己心里的意念想到说，也许他要是先知的话，他绝对不让这个女人在这身边做什么。所以西门已经知道他们之间是不存在这种共同性的。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中国北京的那个地产大王那个潘石屹哈，他有一次在讲话的时候跟别人说，他说我是个无产阶级。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是个无产阶级。但是呢，他这个无产阶级跟我们这里的无产阶级不存在这个可比性，不存在可比，不是同一个 阶层里面的无产阶级。当然也许他真的 很快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但是我们想到说，无论是西门，无论是这个女人，他们自己在两个人之间都不认为有任何的可比性。但是呢，在圣经里我们看见说，耶稣跟西门说，西门啊，我进你的家，你都没给我倒水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她说你没有亲我的嘴，这个女人连连亲我的脚。哇，西门吓一跳，突然之间在这个女人和西门之间在同一个水平上了。为了说明这件事情，耶稣开始讲了这个比喻。他说西门呢，有一个债主，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了50两，一个欠了5两，但是他们多无力偿还，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他说哪一个人会更爱这个债主呢？好，所以我们来看在 在这里面，这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爱的回应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荣耀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把你自己话语的奥秘解明给我们，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爱，也让我们用爱做回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耶稣举的这个比喻里面啊，他讲到说一个债主有两个欠债的人。债是 debt， debt 这是个经济术语，圣经里讲钱的事情太多了，耶稣也讲到钱，所以有个债主，两个欠债的人。那么债呢，哈，有两个，结果呢都是100%欠债了，而且100%还不出来。那两个我们如果要推广到一个全部的话啊，全面推广，我们要引申出来的话，用两个人的样品啊，如果统计学的话，你这个样品太小了，你得出的结论呢啊，可能非常不可靠。但是呢事实就是这样，那这伟大的科学家们，他们常常只是从一个现象来推想一个理论，然后你们做实验的好去验证一下，这是伟大的。那有些的更伟大的是什么呢，他还没有看见现象就提出一个假设，什么猜想，那你们去做吧。但是我们在这里任何人都已经失去了去申请专利的这个权利了，因为欠债这件事情，全部的人欠债已经圣经上已经是公开发表了，你已经失去这个是个机会去为自己啊理论哈啊，这个赢得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只是我们现在知道，3000年前的人都知道，2000年前耶稣就用这个例子，两个样品，但是概括了整个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是不是？这是100%的事。那么这个圣经神学上哈，这几个字和经济学里面是一致的，完全一样的。一是 debt， 耶稣也用 debt 这个字，我们是亏欠于神。那另外一个字可以用的是罪啊 ，sin 啊 ，OK。另外一个在里面呢叫做 forgiveness， 赦免。我们神学里面、圣经里面说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被赦免了。那在经济学里说，你的债呢被免掉了哈，是免除了债务，就是 forgiveness。 另外一个字呢是 redemption 啊， redemption 我们知道说救赎，这神学的翻译。那在经济学里的翻译是什么呢？是赎回的意思啊，我的典当的东西把它赎回来啊，出钱再把它赎回来，是这一样的。那么对于债主啊，欠债的人必定是一个债主。那么在经济上面，那我们说我们向谁借的钱，他就是债主。但是在世界上啊，这很早以前，差不多在古代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理念，说其实我们人都是欠债的人。但是债主呢，就分成三类啊，债主是分成三类。第一，可以说是父母。我们是欠父母债，我们也是可以是欠我们的老师啊，以前那个私塾了啊，这个老师您通常一日为师什么终身为父啊，这是欠债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就是上帝或者说天地啊，人是欠天地一个债，那既然是债呢，就必须去还偿还。那这个 repayment那怎么去还呢？说你欠父母的债，你知道怎么还吗？隐隐约约当中，你应该怎么还父母的债？生儿养女。所以你看，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父母就盯着他，你要结婚了，要结婚，要结婚。所以现在中国很多小青年都怕过年回家，为什么呢？到了30岁还没有找男朋友女朋友，父母就急了。嘿，在上海，你看人民公园边上是相亲角。 父母整天挂着一个大牌子啊，孩子的照片学历写到一圈，我们要找女婿找媳妇啊，这父母急啊，自己不急啊，为什么？这冥冥当中说，哎呀，你是欠我的，我生了你，你应该要做一点我符合我们父母心意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来传宗接代啊。作为在古代的时候啊、特别是生了男孩子，那这个媳妇呢就有面子了，对不对？哟，我给你张家啊生了这个大胖儿子，是不是啊？哎呀，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哎，生儿养女成为我们还父母的那个债，还他们的养育之恩，使他们的香火可以长传下去。那么传给老师的债怎么还呢？那我一去这个学堂里面啊学习，那老师都是尽心而教，不是为钱而教，对不对？古代不像现在啊，现在的教育的情形很担忧，有些是为了钱而教，但是古代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那个关系是很亲密的。但是这个债怎么还呢？就好好学习啊，用好好学习来还的这个债啊，将来功名利禄啊，总是有老师的一份啊，我的老师是谁，这是一种。那么和上帝欠上帝的债怎么还呢？或者说欠天地的债怎么还呢？欠神灵的债怎么还呢？那古代的这个思想和哲学里面，明教的民间信仰里面说，哎，献祭。那有些地方的献祭更可恶，就在我们旧约圣经里面记载到迦南地的人啊，迦南地的人，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要去迦南地，并且把当地的人都赶出去甚至杀掉呢？其中一点，那地的恶满了，上帝的审判的时间到了，因为那地的人好像也要去还这个债，结果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献祭的条例，把他烧了啊，这种是邪恶的东西，是上帝是不允许的事情。那这就是还债的一些方式啊，献祭或者是传承知识啊，传下去啊，然后对父母的话，那么是传宗接代啊，生儿育女啊。但是处理债务，我们知道总有一些途径的哈，我欠了债啊，总有一些途径的。一，我什么时候赚了钱还掉 repayment， 我就赔掉好了。第二个是，到一个程度，到了期限，我付不出来，那承受法律的制裁，对不对？这个事情常常发生啊，法律有它公正的判断啊，法律的制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债主呢，就说是免了，哎呀，算了，不要还了，从这个一笔勾销了啊，这也是一种。那么除了这三种啊比较正规的这个偿还债务的方式之外呢，那当然有种种的其他的变态的那种东西啊，比如说要拖，我就拖着，我有钱我也拖着不还，我就会逃啊，逃掉了你抓不着了，是不是？中国就常发生这些事情，也现在就是混着，那就糊里糊涂撞出不知道，反正混着啊，就这样子。还有一种呢，就是赖。但是后面这几种问题真的能够逃过这个债务吗？这都不可能。拖也好，逃也好，赖也好，混也好，总有一天你得面对现实啊，总有一天得面对现实，要么是偿还，要么是坐牢啊，要么是被免除啊，债主说啊开恩了。那么在这个债务的偿还里面的一个道德里面的最高的典范呢，就是说被债主免了债了，免掉了，这是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最高的典范啊，不是说你慢慢还或者说我把你放到监里面，你以后就不要还了啊，不是。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还有一种的这个 还债务的方式啊，比如说以前在农耕社会的时候啊，农民都没有很多钱，那春天到了的时候，他需要买一些的农具啊，一些器具啊，种子啊，这种情形，那没钱怎么办呢？他就到那个老板那里去赊账，对不对？等到我这个秋天收成的时候，我收了，我用这个收成来抵账，就还给你。但是万一那年风不掉，雨不顺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还不出来了。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说，哎，你家里有什么典当的，就拿来抵押就好了。是家里没有什么典当的东西，抵押的东西呢，就用自己的儿女、妻子，甚至自己来典当啊。这是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比较通行的一个办法。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白毛女》这个电影啊，大年三十这个杨白劳还不出债了，然后那个地主就来抢喜儿了，对不对？哎，抢喜儿干什么呢？那我们是说，我们是知道是这个地主抢喜儿要去做这个二房或者三房或者四房的，那这他不愿意，最后逃出了，在山里过了几年，最后变成白毛女，直到解共产党来了，他出来了。啊，那其实这个地主呢，做了一件事情，说你既然还不出债，那你的女儿到我家来啊，助攻来抵你的债，这也是一种方式啊。那么由此而引出来的一个概念呢，由此会引出来一个自由的概念。什么叫自由？那我们说，我们有权利啊，言论、集会什么什么什么的权利啊，我可以啊，这就是自由。我有些人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自由。那其实真正的自由的定义是来自于刚才讲到的这个还债的概念，因为啊，还不清债的时候，你就是个欠债的人，你是没有自由的人，特别是那些孩子被这个债主拿去做抵押的，做苦工的那些那种状态。那真正的自由是说，这个孩子从被典当抵押的状态之下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母亲的身边，这就是自由的原来的真正的意思。你想想看，一个自己的孩子回到自己妈妈身边，他就没有牢狱的捆锁，他可以在妈妈的身边享受这种自由，享受着爱。自由并不是把这个孩子从被抵押的状态下放到旷野里面让他自生自灭，不是，而是回到妈妈的身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今天的自由是什么？耶稣说，如果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因为我们的自由是什么？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从撒旦的捆绑里面被救赎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进入旷野没有人管的一个野孩子，而是我们回到了天父的身边，在天父的家里，这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能误解这个自由。那么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主祷文的时候，曾经也用这个债字来代表这个罪字，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在这些经济的术语也成为我们神学的术语，不是来自于现代的神学，而是主耶稣自己就这样的用。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说，从两个人的这个标本样本也阐释我们这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个概念啊。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偿还债务的三个方式，正规的三个方式，偿还不了，法律制裁，法律的审判，坐牢。第三个就是被赦免的债务免除啊。但是我们来看呢，这个例子里面说，这两个人，一个人是欠了50年，一个人是欠了5年， 但都无力偿还，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都无力偿还，所以债主就免了他们。我们要记得这事，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罪人，知道罪的公价是什么？罪的公价是死啊，是死亡，这是生命的死亡，这生命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任何世界上我们生命之外所拥有的东西都不足以和生命可以比较，这里面真的是存在着不可比性。主耶稣说，人若赚的全世界就是赔上自己的性命，还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不存在可比性，生命和世界上的东西不存在可比性。所以当犯罪以后的结果是死亡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任何用人的行为和身外之物去赎债的可能性，没有了，所以这个偿还的可能性已经是消失了，我们都不存在自己去偿还上帝面前债务的可能性。那比如说上帝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这棵树上的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发现圣经里说，亚当吃了以后他还活了930年，总共930年，生儿养女，是怎么回事？死亡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个死亡，这是代价。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活30年呢？这30年他是活在一个债里面，是上帝好像是给他的贷款。今天我们知道说海航欠了6000亿的人民币的债，但是他竟然能够照常的运行，高官们照样拿丰厚的薪水。我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对于这样的公司这样的人，我们继续的给他们钱，让他们继续的从中获利。亚当活930年是怎么活的呢？是上帝贷款给他的。是的，上帝充满了慈爱，上帝可以就在他吃的那一天说你死掉，亚当就死掉了，但他毕竟活了。怎么活？就是靠上帝的恩典，这是里面有个贷款，但是这个贷款一定要还的。可是亚当呢，自己一定是还不起的，一定是无力偿还的。有两个解决可以选择，一个是最后的法律的制裁，地狱的死亡，这是亚当可以的。第二个，要么亚当接受一个债务免除债务的这个条例哈。你想想亚当会接受哪个选择，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如果是他是聪明的很的话，有足够的这个资历，他会选择哪一个？第三个，一定会选择说，债务免除，那就好了。亚当就是这样，这930年的时间，亚当可以说，在这个机会里面，在这个贷款里面，虽然他无法偿还这个债务，但是他接受了上帝给他的债务免除赦罪的这个条件，他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第三章开始、他开始献祭了，并且叫他的儿女们一同献祭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每到一处都怎么样？看见上帝，听见上帝说话，看见上帝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坛来纪念上帝。这是什么？这是他们都在纪念上帝为免除债务而要做的一件事情。上帝赦免我们众人的罪，并没有在他的公义之中有一个 compromise， 不是来妥协他自己的公义算了，就像我们父母孩子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算了，不要再哭了，下次不要再坏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妥协，对不对？罪一定会带来惩罚的，这是上帝公义的地方。但是上帝却仍可赦免我们的罪，他是付代价的。上帝这公义的代价说是什么？他自己的儿子，上帝自己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所以你看，我们说接受赦免啊，这是有一个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不能用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来，甚至不能用整个宇宙所来形容的，是上帝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为代替我们死了。这就是上帝免除我们罪的债务的方式。上帝的公义圣洁在这过程当中一点都不会妥协。我们要想到我们今天常常犯的错误，不要以为很随便，哇，这是上帝总归会赦免的，这是小事一桩嘛，小罪一桩嘛。我们中国古人就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为之啊，这是再小的罪我们尽可能的避免，因为这个罪的代价是上帝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在福音里面呢，什么叫福音？我们知道说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赦罪的恩典，这是福音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今天的比喻里面，当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她服侍耶稣，可以说是服侍耶稣。在她的身上我们看见福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要点，福音不只是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上帝还要接纳我们这些人，而且接纳我们的服侍。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像我们世界上的这些债主一样，我只是赦免了你的罪，你自己去以后好自为之哈，到旷野你自己这个自生自灭好了。上帝不是这样，当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同时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好，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他是赦罪的爱，并且是接纳。所以当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西门就很忌讳，因为这种的行为出在这两个人之间，在耶稣和这个女人之间就非常的不合适。我们看了以后说总是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个女人在耶稣脚前的时候却被耶稣完全的接纳。这个女人对耶稣所做的是出于对耶稣爱的一个回应，他不是一个外人在做什么，不是一个罪人想拍马屁或讨好什么，而像是一个女儿对父亲所做的，而像是一个家里的女仆人对主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洗脚，用头发亲他的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这个女人所做的，虽然在那个时候在众人的眼里就总觉得说这是不合体统的一件事情，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上帝他接纳了这个女人的服侍，因为他用爱来回应了上帝的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深知上帝爱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用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去回报上帝的。我们用物质的东西，用金钱的东西去回应一个爱的时候，就是亵渎了 这样一个爱，是对神圣之爱的一种亵渎，是不削的爱，可以是非常卑微，非常简单，爱可以是在别人的眼里看得微不足道，但是在上帝却看见他爱的回应，他是完全接纳了这样一个罪人。当耶稣把西门和这个女人之间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西门一下子就明白了，是这欠五两银子的不能偿还的也被赦免的就是他，但这个女人是欠了五十两银子的被赦免的，所以她的爱也多。所以圣经这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用行为来使罪多一点的罪来取得多一点的对罪的赦免，就像古代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里所做的，你可以卖赎罪券，你出的钱越多呢，你所赦免的罪就越多，似乎给我们一种这样的想看法，但是从经文的原意来看不是这样。我们从 NRV 的这个翻译里面我大概就看见了，这个女人爱耶稣更多是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她罪赦免的更多。 Therefore I tell you her many sinsHave been forgiven, as her great love has shown.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那个水平上被赦免了巨大罪债的人，我们被死亡里面被救赎出来的人，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是高过整个宇宙的，世界上任何的东西的代价都不可以代替的，这样一个生命竟然被他救赎的，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上帝的爱呢？我们可以用全部的生命的爱来回应上帝的爱吗？夫妻之间的感情，这种爱的关系再简单不过了，再简单彼此相爱，哪怕是夫妻两个都没有什么钱财，只是那个彼此相爱的心就足够了。真的爱可以让一对夫妻，可以让一个家庭走过风风雨雨，走过艰难险阻，他们在爱里面共同去承担生命的重担，共同去承担生命的压力，共同去应付那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爱就是这样，以爱去回应。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难道他真的是要我们奉献多少钱吗？难道他真的一定要我们付出多少的侍奉时间？不是，上帝要我们在他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用爱去回应。我们很多人就像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一样，他认为他欠的债可能就一点点，他基本上说是属于一个好人，是属于一个遵守着律法的人，所以耶稣进他门的时候，我想他的很多的行为都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范畴。他认为自己是个高尚的人，自己是个有地位和身份的人，所以耶稣进来的时候，他认为为耶稣做了一件好事，我招待你吃饭，洗脚嘛就免了，亲你嘛免了，用油抹他的头嘛，也免了，吃饭吃饭吃饭，随便的嘛，我们随便谁。 如果这个西门知道自己所欠的债，即便是五两，他是无法用生命去偿还的时候，他的回应会像那个女人一样，跪在耶稣的面前，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了最卑微的地步，去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救主。我们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即便是我们奉献金钱，即便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都要用爱作为 foundation， 作为根基。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不是吗？爱可以激励我们去追求上帝，爱激励我们奉献自己。主耶稣回过头来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想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这是被这个社会所遗弃的人，被这个社会所鄙视的人，她今天能够听见这句话，这是她等待着的，她等待着这个样一个清晰的声音。她已经知道，冥冥当中已经知道耶稣能够赦免她的罪，他已经和耶稣相遇过，他知道耶稣接纳他。在那 一顿午餐的过程里面，耶稣完全的包容他，接纳他。但是这一句话是他生命里面所等待的那个声音，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有这个确据，我们是被神所赦免的人，我们是被神所接纳的人，我们是成为一个在他家里自由的人。我们的罪重担，耶稣为我们挑解。确信你在耶稣面前所得到的那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当我们这些被救赎的灵魂来到上帝宝座前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常常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可能都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What I could do。我记得有个人说，每天你要问自己 What could I do? What should I do? 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最确切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问说 What I could do for you or for others?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 我用我的生命应该做什么呢？主啊，求你告诉我，我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呢？主啊，求你告诉我。如果我们每天在出发上班以前，在醒来的时候就问主这个问题，我想这一天主要向你说话，你不会白白的浪费这一天。弟兄姐妹，让我们像这个卑微的妇人一样，服侍在耶稣的脚前，即使我们真的不配服侍在耶稣前面，是他的恩典让我们在他的脚前服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卑微何等不配的人，竟然被你如此所爱，你把我们的罪赦了，代替我们 付上罪的代价。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永生神的儿女。主啊，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但愿我们能够用爱来回应你。我也相信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服侍在你的脚前。求你施恩在我们当中，求你看顾自己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